天涯。我一个人在北京的街头游荡，流连于北海的白塔、景山的老槐、天坛的回音壁和颐和园的长廊。排除了北京庄重的建筑，它的园林还是颇为赏心悦目的。首先以气势取胜，其次也以柔情似水的韵味。我每日仔仔细细地记着日记，将多日以来的一景一物都记录下来。晚饭后，英正打电话来约我出去走走，我的心憋憋的跳，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惊喜。英正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呢？那天他的烤鸡不是没电了吗？他又没问过我。啊，对了，尹端木一定是他告诉他的。一想到这儿，我禁不住笑了。英正打听我的电话号码，又约我出去。我赶紧将套头衫脱了，换上刚才西单买的紫色吊带裙，抹上紫色的口红，伸头一看，英正已在楼下等着了。我下楼，英正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下。
你今天很成熟吗？哎，不像个小孩子了。
我一甩披肩的长发，哼，我原来很像小孩子吗？我们漫无目的的在建国门外走着，一正突然看见一间酒吧，便要拉我进去。我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不如找个咖啡屋坐会儿吧。灯光柔和，墙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相架，有艾尔维斯·普雷斯列的，有John Lennon的，甚至还有朋克和 Bee Gees。 看来屋主肯定是个摇滚迷。墙角的巨大音箱里震撼出 U2 的作品。我轻轻地皱了皱眉。
北京没有什么咖啡店，那么只有咖啡吧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就泡泡酒吧，要不就去蹦迪。哎，你呢？
一个人独处，我可不会在那种情况往人多的地方钻。我抬眼看了看四周，还是对这里不太满意。英正要了咖啡，我要了柠檬汁。怕晚上睡不着，麦德琳上来，英正加了一包糖，但没有加奶。
以前安茜就喜欢这样喝咖啡，
她说。他拿出一支烟，点着了，烟雾便弥漫在我们之间。
哎，你母亲姓安吧？
这个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大吃一惊的瞪着眼看他。
其实我认识安茜。
你认识我表姐？怪不得表姐姓安，舅舅自然姓安，我母亲的姓氏是他推测出来的。
我和你表姐是大学同学，一起念德文。
哦，你原来也是北二外的。
哎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去年结婚了。
是啊，他嫁了个德国人，看来现在该拿到那里的绿卡了吧。
德国人，好，不错呀。
我望着他烟雾氤氲的脸，对他说，你就不能少抽点啊。我隐隐觉得他和表姐有着超乎同学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。果然，英正告诉我在多年前发生与他们之间的故事。
其实我和安茜打小就认识，我爸和你舅舅是老同事了，一块在航天部干了快30年了。以前大家不熟，但在高一的时候啊，安茜就搬到了我家对面，也转学和我同班。我们天天一块上学，一块回家，哎，渐渐觉得挺合得来的。高中毕业，我们一起考进了北二外。本来我们打算毕业后大家一起到德国去念书的。
你和表姐在大学里一定是一对儿吧？
安茜和我，那恐怕是全校皆知的一对儿了。别人都喜欢说我们青梅竹马，当时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我们分开。父母是世交，学历也相当，理想又一致，更难得的是我们彼此相悦。可是大学毕业后，我父亲一定要我继承他的事业，到部里去工作。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从政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结果安茜和我一起偷偷地办出国手续，但这事最终还是被父亲知道了，他压下了我的材料。安茜走的时候，我在机场向他保证一定会尽快想办法和他会合，没想到一拖竟然拖了将近5年。
英正的情绪激动，一个劲儿地喝酒，我正担心他这样喝会不会醉，他突然一把抓起我的手。
安茜，
不，我不是安茜，我是楚天涯，我尖锐地叫起来，弄得自作的人都朝我们这里望来。一正依然没有放手。
楚天涯，哎，楚天涯，你长得真有点像安茜，尤其是今天。安茜最喜欢紫色。
我没等他说完，便甩脱了他的手，冲进洗手间。我拧开水龙头，将唇上的口红洗得干干净净，将披散下来的头发竖起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楚天涯呀，楚天涯，你还是不是你自己？你不过是一个替代品，一个类似于表姐的替代品。无怪乎他知道我的电话号码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英端木告诉他的，那根本就是表姐的电话号码。他看我的窗口，其实是表姐的窗口。他忧郁的眼神，抽烟的习惯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另一个和我相似的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推到墙角，懊恼地抓着头发。可我自己呢？我自己不也是因为一张惊人相似的面孔才迷恋上他？不是也因为另一个人才在这里和他在一起，才穿上从未穿过的紫色，可恨的紫色？我有什么权利怨恨懊恼？凭什么？我和他没有一点区别，我们是彼此的替代品，在另一个本该更真实的人遥不可及的前提下，我们幻化为赝品以解心中之苦，如此而已，有什么可抱怨的呢？我走出洗手间，来到英正身旁，他已经醉了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我轻轻地唤他，温柔如情人一般。他醒过来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叫我别离开他，别走，别走。我说好的，我不走，我不离开你。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应付一个成年男人的酒醉情伤。星期六，我打电话给黄安，告诉他我星期一回家，星期二早上到。刚挂电话，铃又响了，是英正。他说为那天的事向我道歉。我说没事儿，其实那天他并没有伤害我。英正问我北京都玩遍了吗？还想去哪儿呢？我说想去卢沟桥。他说他明天陪我去。星期天，我一早起来，可一直到下午3点也没有英正的电话。我想他可能突然有事儿不能去了。到了4点半才听到英正在楼下叫我，我在窗口探出头去，看见他坐在一辆摩托车上。这么晚了还去哪儿啊？
卢沟晓月嘛，当然是要晚上去。哎，快下来吧。
我背起包下楼，上了他的摩托。英正戴上了防护头盔，让我抱紧他。我怯怯地揽着他，但车一开速度极快了，我心都悬着，手不自觉地紧紧顾着他的腰。车开到长安街，这可能是北京最宽阔的街道了吧，福兴门的百盛。一正下车去麦当劳买了汉堡和饮料。一小时后，我们到了宛平城，走过同样一个城楼，我们便出城了。城外便看见乾隆的亲笔题字“卢沟晓月碑”。英正告诉我，他有好几年没来了。大学的时候曾经跟安茜一起来过，那时候的石狮子还在休憩，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了。碑的旁边有一口井，恐怕早已没水了，上面盖了块大石头，石井给人的感觉像个石桌子。英正把汉堡跟饮料拿出来，我们背靠背坐在井盖上，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井上吃饭。彩霞满天，夕阳一点点沉到地平线以下，永定河的水早就干透了。 黄沙覆旧的河床无边无际，感觉像戈壁一样。两只骆驼在远处缩成两个小点儿，当太阳收尽它的最后一丝余晖，它们也跪下去，开始夜晚的休眠。月亮在对面的天际悄悄地升起来，弯弯的，是个上弦月。还记不记得我看见你说的第一句话？他想了半天，说我当时一定被他迷住了，呆呆的什么话也没说。我推了他一把，别胡说了，再想想我当时只说了两个字。
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投降了，你说吧。
阿磊，我当时说的是阿磊两个字。
阿磊，你是说你第一次见到我的那唯一一句话是阿磊？
我点点头。
我不明白。
你应该明白的。嬴政转过头来看我，我一脸严肃。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以前并不认识你啊。我叫你阿磊是因为我把你误认为是阿磊。
你是说？
我是说你长得跟阿磊很像，简直像极了，你不信吗？我抓过背包，我拿相片给你看。这是我们广播台的一张合影，阿磊站在我身后，竖起两个拇指在我的脑后当脚，脸上甜甜的笑着，除了发型，眉目间跟嬴政简直是一模一样。
天哪，真有这种事儿？
嬴政在路灯下仔细的研究后把照片还给我，我把照片小心的收起来，走到桥栏边，嬴政走到我身边，一转身跳上桥栏坐着。其实我早就告诉你，那天晚上你并没有伤害我，我们其实都一样，谁也不欠谁的。
可是那天我喝醉了。
你恐怕只有喝醉了才会向我袒露心事。
也许吧，这一点可能你比我强。
嬴政转头盯着我，我一把夺过烟盒子，拿了一支，像他一样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，他给我点了烟，我刚抽了一口就猛烈地咳嗽起来，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背，什么也没说。两个人在北京夏夜星斗满天的旷野，在曾经弥漫过战火硝烟而今空旷寂寞的卢沟桥上，在彼此相悦而又各怀心事的情境下，就这样静静地抽烟。北京站下午4:30，殷端木拿着我的行李送我上火车，他说嬴政4:30才下班，不一定赶得及送我，要他和我说再见。我看看火车票，17:05，挺危险。4:50，殷端木帮我把行李搬上车，轻轻地握了我的手，让我小心。我点头，在窗口的座位上坐下，转头便看见了在窗外东张西望的殷政。我从包里掏出相机，拉着殷端木就跑下火车。我把相机往殷政手里一塞，让他给我和殷端木拍张照。照完了，我把相机交给殷端木，给我俩也照一张吧。我站在殷政身边。
不用了，祝你一路顺风。
他拿过相机塞到我手里，把我推上了火车。我到靠窗的位子边坐下，火车发出了沉闷的汽笛声，窗外的殷端木连连向我挥手，我举起相机隔着两重车窗玻璃拍下他们俩的合影。火车缓缓地启动了，我坐在椅上，眼泪竟不可遏制地涌上来。我奇怪，在我离开故乡远赴异地时我并没有落泪，怎么反倒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在一辆开往家乡的火车上，我竟眷恋地要落下泪来。新客站，黄安来接我，他拎着我重重的行李箱走进地铁。当地铁开到人民广场时，一大堆人涌了进来。我突然说，我们分手吧。黄安转过头来问我，什么？我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摇摇头说，没什么。开学了，殷端木说要到我的学校来玩，我答应了。天气很热，我和殷端木走在校园新建成的喷泉边坐着聊天。 我问英端路英正的近况，他告诉我他现在已经离开旅行社，进了航天部了。我黯然，他还是屈服于他父亲了。晚上我送英端路去车站的时候，突然他转向我说，楚天涯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？我说知道什么啊？他说你应该知道我真正喜欢的人是谁。我当时就慌了，忙说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一直都是朋友，就像和英正一样。说完我没等车来就匆匆地回了寝室。寝室里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去北京拍的照片，同事拿起一张问我上面是什么样，模模糊糊的拿来我看，我接过来，原来是我在火车上拍的那一张。相片上英端木笑着挥手，英正只有一个侧面，眉眼也看不清楚，只有我知道这是一张多么出色英俊独一无二的脸庞。